约书亚记第四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起，我读给你们。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，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：“你从民中要拣选12个人，每支派一人，吩咐他们说：你们从这里，从约旦河中，祭司脚站定的地方，取12块石头带过去，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。那这一夜是迦南的第一夜，他们过了约旦河就是迦南了。所以呢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要把这个12块石头呢，要放在今夜要住宿的地方。于是约书亚将他从以色列人中所预备的那12个人，每支派一人都招了来，对他们说：你们下约旦河中，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前头，按着以色列人12支派的数目，每人取一块石头扛在肩上，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，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：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？你们去对他们说：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，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，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。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。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的，按照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，从约旦河中取了12块石头，都遵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行的。他们把石头带过去，到他们所住宿的地方，就放在那里。约书亚另把12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，在坛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，直到今日，那石头还在那里。第15节，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：你吩咐抬法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，约书亚就吩咐祭司说：你们从约旦河里上来，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上来，脚掌刚落旱地，约旦河的水就流到远处，人就站过两岸。正月初十日，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，就在吉甲，在耶利哥的东边暗营。所以我们知道，那天晚上这个迦南的第一夜是在吉甲，所以这跟那天刚好正月十日，那么在耶利哥的东边暗营。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12块石头，约书亚就立在吉甲。然后呢，我们来看第2节，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：你制造火，直到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。然后我想我们来看第8节，国民都受完了割礼，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，等到痊愈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：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，这个字念什么？滚吗？是滚。哦，好，在你们的身上滚去了，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，直到今日。吉甲就是滚的意思。第10节，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，正月14日晚上，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。逾越节的次日，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，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。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，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，以色列也不再有玛拿了。那一年他们去吃迦南地的出产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，举目观看，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，对面站着。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：你是帮助我们呢，是帮助我们敌人呢？他回答说：不是的，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约书亚就伏在他在地下拜，说：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？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：把你脚上的鞋脱下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。约书亚就照着行。我想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 这么多。我们已经看见过旷野的夜景，我们说过以色列他们在旷野里面一共漂流了40年，一共经过了40年。那么我们用几次时间，我们已经看完了旷野中的夜景。那么今天晚上呢，我想我们就跟着以色列人就过约旦河，就到了迦南。那么我们今天一开始呢，我们特别要来看这个迦南的第一页。我们知道迦南是流奶与蜜之地，现在他们脚底下所踩的地呢，果然就是流奶与蜜之地。那么最有意思的就是，当以色列人刚刚过约旦河，还要过约旦河，就是还没有过约旦河的时候，你记得吗？这个约书亚就告诉以色列人说，要预备12块石头，要去从约旦河里面取12块石头，要带过去，然后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。那我们知道那一夜刚好是正月初十，而那一夜刚好他们从约旦河上来就到了吉甲，所以那天晚上呢，他们是在吉甲过的那个晚上。那现在我们要想知道到底这里面有些什么属灵的意思，能不能应用在我们的身上，能成为我们的帮助。我们知道当我们讲到旷野的夜的时候，我们是从最关键的夜，就是过红海开始，那是一个晚上。所以过红海呢是一个夜晚，但是过约旦河呢是大白天。等到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，太阳才下山。那太阳下山就表示现在他们到了迦南地，他们要过第一夜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能够想象得到，以色列人漂流了，在旷野里面经过40年，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带到迦南本地，能进到神应许之地，能到流奶与蜜之地。那弟兄姊妹，你能够想象，他们永远不会忘记，当他们的脚踩在迦南地，就是神所应许给他们的美地上，他们所过的第一夜。那么那第一夜是非常重要的一夜，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在吉甲经过的。那么那一夜他们在他们住宿的地方要做什么呢？就是他们要把在河里面12块石头要把它带到吉甲，然后呢要放在吉甲，就放在他们第一夜所要住宿的地方。所以这里面就有非常非常有趣的许多重点，我想我趁这个机会和弟兄姊妹稍微做一点的解释，然后我们才明白到底这些话、这些动作、这些的行动到底有些什么样属灵的意思。那首先呢，我想我要让弟兄姊妹知道，就是以色列人呢和非利士人有表面上看很像，因为他们都是离开了埃及，最后他们都是进到迦南。不过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有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经过了2道水，而这个非利士人他们长驱直入的从埃及就一直进到迦南，沿着这个海边的路一下就进迦南，所以他们没有经过2道水。那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那这2道水呢是代表十字架两面的工作，所以你怎么分辨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和一个假冒的基督徒？从表面上也许都做礼拜，从表面上也许都读圣经，甚至于也捐献，甚至于也讲道，那么你怎么分出来一个是真正的基督徒？你怎么知道非利士人和这个以色列人有不同？如果你从起点来看都是埃及，从终点来看都是迦南，但是呢这个过程给我们看见非常的不一样。以色列人所以是以色列人，因为他们经过了2道水，这2道水是非利士人所没有经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怎么知道一个是属灵的假冒，一个是真实的光景？ 就是看在这个人身上有没有十字架两重的工作，这两个工作是非常非常重要。那以色列人过红海，那就表示说世界埋在红海里，所以你记得吗？所有埃及的军兵都埋在红海底下，所以从此以后呢，世界就丢在背后。所以十字架第一个工作，第一个工作的对象是世界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现在呢，神是借助红海叫以色列人和埃及完全的分开。所以我们知道，现在整个世界埋在红海的水里，这是第一道水，这个还不够。我们真正的达到成熟的境地，我们还得经过第二道的水，那道水就是约旦河。那约旦河的特点在哪里？刚才我们读这一段圣经就很清楚，所以我们这个一定要把它弄清楚，我们才能明白到底刚才那一段话是指着什么来说的。这个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，你看见他们也是 你看见吗？这个过约旦河和过红海，你发现都是红海分开的，都是约旦河分开的。那么现在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就从约旦河就经过。那么经过的时候呢，非常有意思，这个约书亚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把十二块石头呢，把它立在约旦河中。那么直到今天，那个石头还在那里。那么同时呢，这个以色列人呢，他们每一个支派呢，就派一个人，就取一块石头扛在他的肩膀上，然后呢，他们就要放在他们第一夜所要住宿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非常有意思，这十二个支派就代表以色列人，是不是？现在呢，你看见他们呢，把他们自己埋在约旦河里面。现在呢，从河里上来的不再是他们，因为他们已经埋在约旦河里面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知道活着的不再是他们，他们乃是那个埋在约旦河所代表的十二块石头。但是现在很稀奇，他们仍旧活着。这些人呢，现在把这十二块石头，结果要放在哪里呢？就放在基甲。那这十二块石头准备做什么呢？准备他们要过迦南的第一个晚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什么能力叫我们能够在迦南度过第一个晚上呢？弟兄姊妹，不是你的自己，你的自己老早已经埋在河里面，老早已经埋在约旦河里面。那现在我们知道活着的不再是我们，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终于看到这里的表演吗？一面是把石头埋在水里，另一面这个石头是从河里面上来，然后把它放在了基甲。那现在就代表说，这是以色列人他们经过了约旦河，他们把他们自己完全埋在河里面。所以红海是解决世界，约旦河是解决自己，这是十字架两个非常重要的功课。那么只有经过这两道水，我们最后发现我们的脚踩在迦南。换一句话说，现在我们能够经历迦南所有属灵的丰富，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为什么要把它放在今天晚上住宿的地方？因为这十二块石头乃是代表死而复活，死的是我们自己，复活的乃是基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能够从晚上到早晨，从晚上到早晨，如果我们要开始整个迦南的这个，如果我们要经历迦南的一切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从第一页开始。那么到底我们怎么经过第一页呢？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不是我们经过的，现在我们到了家，你知道现在我们不只是